一个总结见证。弟兄们，在两章的里面他归纳的一个主题，也就是说就祝福的角度来讲，是按着他们个人的祝福来得到的。那他们个人的福分是什么呢？本来是做大的，他是变成做小的，尤便是长子的，可是他因为情义滚滚如水，所以他就变成不得其所谓。而这一个长子的这一个名分，他是由这一个犹大他来承受。犹大的承受，这里是用说这个你父亲的儿子必向你下拜，这个就治理统治这个方面来讲。但是长子的福分，他是由犹大的另外一个，就是约瑟这个福分来承受。所以48章谈到约瑟的这个福分，49章谈到犹大跟约瑟的福分。那这些都是讲到所谓的长子的名分跟福分之间的转变。那么由大的变小，小的变大，这个也就是我们说的。那我们就这一个角度来看，在48章和49章的里面，我们发现雅各直接称我的儿子的只有两次，而这个两次刚好就是在约瑟跟犹大身上。在48章的19节，他特别谈到说，我知道，因为他父亲对于约瑟认为说，哎，怎么你可以这样子把这个小的变成大的？那这个雅各就谈到说，我知道了，这我儿，说这个字我儿，那这个也是跟这一个小的变成大这个来讲的，他对约瑟说我儿。那同样的，对19章的这一个第9节，他也称这个犹大说，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吃便上去。那这个也是谈到，就是说他这个一个本来是小的，他不是长子，可是他这个作为老师的人，他变成说，哎，你可以像狮子那样的，那这样的狮子也就是一种像长子的这种统治权柄。好，那这两个称为我儿，对于犹大的或是对约瑟的，都是由小他变成大的，他强调在这两方面的这一个程序上面。那我们就来看这个由小变大。第一个我要讲的就是谈到圣经中主耶稣说的大跟小之间的区别。在马太福音的第5章19节，我们来练一遍马太的第5章的第19节，他有这样讲，马太5章19，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的，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这里就把在天国里面称为最小的和在天国里要称为大的，他来做一个对比。谁是小的呢？最小的呢，就是他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那么他又教导人这样做。那谁是最大的呢？他是说他无论是谁了哈，无论什么可能，只要遵行这诫命啊，又教训人遵行，那么他是成为最大的。他强调是在天国的里面，这两种人他都是在天国里，可是在天国的里面也有最小的，那也有最大的。那同样都在天国的里面的啦，这主耶稣他又是把天国里面的人有最小的也有最大的。那为什么有这样的分别呢？他说如果你是会掉的，而且又教导人家这样做，他文艺里面就是要告诉我们， 神的诫命，神的律法，就是诫命里面最小的那一条，你千万不要大意，认为说啊这个最小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删除，可以把它看清，而不去遵循，甚至也不去教训人家这样做。为什么主耶稣要这么强调呢？他是因为要让人家来了解，他来不是要毁掉律法，他来也不是要毁掉这些诫命限制，他来了乃是要来真正去遵行去成全。如果误会说主耶稣来所讲的道，那因为跟这些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所说的这一些律法的解释因为不一样，那么认为他们才是正统，他们才是权威，那该听他们。而你耶稣所教的，你是一个拿撒的人，你是一个加利利人的地方出来的，你哪里有什么先知的这个权柄？因此就认为耶稣既然不是先知，那不是神差来的，你就不可能来解释圣经里面的话，我们也不信你。而你既然讲的是跟我们的传统的这些正统所讲的不一样，所以他就认为说耶稣所说的话是不配来遵行的，也不配来教导，而是还认定他耶稣是来毁掉这些传统里面的这个律法。那么耶稣就说不要这样来想，我不是真正的来毁掉。而耶稣用一个很有权威的一个话，只是我告诉你们，只是我告诉你们，那表示耶稣所告诉他们的跟这一个你昏误古人所说的，他常常用这种对比方式来告诉耶稣所说的有权威性，而那些所谓的昏误古人所说的其实是没有权威的。真正的权威是为这位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所说的律法，他所解释的才是真正的原意。而他所说的真正的原意，今天有很多人竟然说耶稣来了就是他成就了律法和诫命，难道我们今天就因为他的这个恩典，那我们就不要再遵行了？因为耶稣已经替我们做成了，那为什么我们做不好呢？是因为我们是有原罪的人，我们生来就是罪人，而耶稣是神，是天上的神降生，那耶稣是天上的神，他就是无罪，他就是圣洁公义完全，那我们就是有罪，我们就是污秽啊，我们就是不完全，那所以我们的不完全只能靠恩典啊。什么恩典呢？就是耶稣替我们完全的律法里面的要求啊，我们今天就不必去遵行了，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我们就要信就好，我们就要接受就好，那耶稣的整个就成为我们里面的了。今天这样的异端邪说，很多人都把他说这个是正统，那这不是像那个文士法利赛人所说的他们的错误的这些这个解说圣经竟然成为正统。那今天我们在讲耶稣基督所说的正统却变成异端邪说，这是何等的荒谬。那这样的荒谬为什么今天正成为普世的里面的这个基础的这个福音呢？耶稣说我们还是说我们信那些昏乎古人说的呢啊，这样的一种大跟小都分不出来啊，我们也不必跟他计较了，因为称为小的话那表示他很幼稚嘛。对这些幼稚的人，你跟他讲律法，他一听他就给你否认，他对你说你这是律法派的，是律法主义的，哦，很危险哦，我们不要听。那反过来讲，你对这些小孩子讲话算了，他不听就算了嘛，因为他还小孩子嘛，无知嘛，一个无知的小孩子你跟他讲那么多干嘛？你只有长大成熟的人他才知道说，哦，原来律法那么重要哦，诫命那么重要哦，因为教训人还遵行的人他在天国里面是最大的哦。所以如果做一个长大成熟的人他才知道嘛，哦，原来律法和这个诫命那才是最重要的，你成为最大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根源。那如果你今天认为说啊，这个律法呢是律法派的，哦，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那这样的话他就反而变成最小的啊。这是第一个，我们的耶稣基督 所讲的谁是大谁是小，而不是照今天很多的古人所说的啊谁是大谁是小。这是第一个方面的，凡是来遵行律法里面的诫命里面最小的，而且就又是叫人家这样遵行的，他在天国里是最大的。你要做最大的呢，还是要做最小的呢？你要做一个无知的小孩子的吗？还是做一个长大成熟的这个成熟的神心意中的人吗？正如我们的弟兄所说的，在神的面前，行在神的面前，你要做完全人。对于雅各，对于亚伯拉罕，都是这样的，他们都是遵行神的一切诫命，又教导他的子孙要去遵行的。所以这样的人，神说他是在天国里面最大的。我们再来讲第二点，第二点就是讲到说，肉体所生就是妇人所生的，那么他是在天国里面是还是不大，但天国里面最小的比他还大。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第十一节，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十一节他这样讲：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于世袭约翰，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这里有讲到这一个最大的是谁呢？就是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人大过约世袭约翰，那表示世袭约翰是最大的。就妇人所生的这个角度来讲，表示说这是从肉体生的，肉体生的世袭约翰是最大的。可是这个最大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最尊贵的，它有荣耀的，就肉体来生出来的，它是最有荣耀的。哎，也就是说他呢，他比那个一切的所谓的先知呢，他是更大的。先知已经是非常荣耀的，是神所差派的，来神跟他同在的，神启示给他的，透过他来启示告诉我们的这些先知。可是圣经上说他是比先知更大的，就第九节来说，来讲耶稣说他是比先知大多的。哎，那这样的一种妇人所生的，他是比先知大多的人，可是另外一面又来讲天国里面最小的比他还大。天国是在对比这一个妇人所生的，那主耶稣讲到说天国的话，就是指一种在重生里面讲的，人若不重生，他就不能够进天国，进神国。人若不从水跟圣灵生了，他就不能够进入到这个神国里面。那已经从水跟圣灵生里面的这个是在天国里面的人，那么在天国里面的这样的一种人，哎，他是最小的哦，可是他还大过这一个施洗约翰。那表明施洗约翰他虽然是用水给人家施洗，他的层面跟这一个耶稣基督来，他用这个圣灵跟火来给人家施洗，这两个人的大小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最重要的是在第三章，第三章的里面有特别谈到施洗约翰他那时候所传的那个道。那时候他传的道的时候呢，他特别他承认那个那以后要来那位耶稣基督的能力是比他更大的，因为他用圣灵跟火给你们施洗。这个在记载在三章的第十一节。施洗约翰他本身他说承认耶稣基督是大过他太多了，他说就是我给他解提鞋也不配，也就做一个仆人都说不配，也就是说他真的是比那位将来的那位耶稣基督他还小。那今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生的，同样重生的，从水跟圣灵重生的这样的一种基督徒，那我们当然也比这一个约翰还大。所以耶稣用这个来表示，我们如果愿意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是错过水跟圣灵来重生的这样的人，我们在天国的里面虽然是最小的，可是我们是从圣灵生出来的，我们不是从肉体生出来的。他就要告诉我们刚才弟兄所说的这个圣经里面的预言里面有从肉体的和从圣灵的这个两个角度来看圣经，来成全圣经，来应验圣经。因此耶稣也是要告诉我们，从肉体上面的层面来讲，肉体生的人他实在是不会大过从圣灵生的。这是要告诉我们福分是什么。什么是福分？也就是在这49章这边他谈到的那种福分， 凡是跟约瑟跟犹大这样有关的这样的福分，他本来是小的，可是他因为他在因信神的应许，遵守神的诫命，他合乎了神的心意。那在新约来讲，那也就是他照耶稣基督所说的，你遵行了神的一切的诫命，又教导人家在做的，你这样的基督徒，你是从水跟圣灵生出来的，你是相信跟从耶稣基督的人，他是比那一个旧约的先知还大。我再讲一遍，他比旧约的这些先知还大。因为旧约的那些先知，他们想要看见今天你们耶稣所说的话，他们都还没有把看见，可是这些门徒呢，他们很有福分，他们竟然可以看得见。他们的福分当然大过这些先知。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他自己有特别讲到这件事情。13章的第十七节，马太福音的第13章17节，他这样讲：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见的却没有听见。那么再看第16节，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所以耶稣这边讲到这一个门徒，他真的有福分听见耶稣基督所讲的天国的道，而那些这个先知跟这些所谓的义人们，他却没有福来听见。因此他就要告诉我们，天国的福音才大太重要了。所以我们今天在天国里面的这些最小的人，我们比这一个最大的这位先知，可是他是从肉身的，我们要比他还大。这个大就是有这样的福分，有这样的长子的福分，可以看得到这一个以前先知没有看得到的，可以听见先知所没有听见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福分。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新约的时代，我们更要尊重我们今天所听到的和所看到的这个天国的这个福音的道。而天国的福音的道，就是要遵行主耶稣所说的一切律例典章，和他所传讲的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的主，这两个都是成为天国的里面的两个大的一个重要点。最后我最后还再总结一下，也就是说刚才我们弟兄所说的这个，在服务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个层面来讲，那他是引用在马太福音，也是同样的马太福音，我都是在今天在讲马太福音，也就是说第18章。那第18章呢，从第1节一直到第6节，他就是在讲到有人在问说，那天国里面谁是最大的，他又谈到是最大的。那有人耶稣就用那个小孩子来，那叫他站在这个中间，那耶稣就实在告诉他们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断不能进天国。那如果自己很谦卑的像这个小孩子当中，那他在天国里面就是最大的。谦卑真的是谦谦卑微自己像小孩子的，他要在天国里面就是最大的。一个真正的一个谦卑自己的人，他不看自己是伟大的，不看他自己是伟大的，而是神看他伟大的，他自己谦卑他自己。所以这个谦卑自己最重要。谁是最大的？是谦卑自己的人，像孩子一样，孩子就是看到他自己是无知，看到他自己真的是软弱，他会这样的知道自己是这样的谦卑的人，他是最大的。那另外一面来讲，服侍这一个小子的人也是最大的。所以第5节说，凡为我的名接待这样的一个小孩子，也就是接待我。那这个凡不是谁哦，是说只要所有的人他愿意去为主耶稣的名来接待像这样的小孩子的人。那像这个小孩子的人是谁呢？就是他能够去谦卑的去来服侍这样的一个小孩子的人。他就是接待主耶稣。这个有两个层面的，一个就是说就字面上的这个小孩子，他是一个很卑微的人，那这个卑微的你不要让他跌倒，你要好好的来看顾他，不要让因为你是看他是小孩子你就让他跌倒，就好像有的人看到这个界面是很小他都不要去遵守一样，你不要小看这个小孩子。 天国里面的小孩子，你虽然是小孩子，可是天国的这些小孩子无知，你更要看顾他，看护和照顾他。另一种层面是讲到说，有一种人他是大的，可是他因为他谦卑，像这个小孩子，那你去接待他，那你更得到这样的福分，就好像你在接待到主耶稣一样。那这个层次更不简单，那更不容易啊。不过我要在这里面所解释的是说，一个真正谦卑的人，他在天国里面是最大的。另外我们再看看的就是谈到的二十章，耶稣又讲到最大的跟最小的之间。那有的人常常在解释这一段时间的话，常常解释错误，因为才能解释错误，造成很多的这个误导，就是在第二十章的二十七、二十七节跟二十八节，谁愿意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有的人他在解释这一段的时候，就是认为说，那我们今天要做所了，就要做人仆人。那就叫人家做什么仆人呢？就去做扫地的仆人，做扫厕所的仆人，做那些杂事。那到这个叫做人家仆人。圣经上绝不是在讲说这种仆人，他是在做一种介意的说法。他是在强调说，做仆人他是做一个服侍的人的人。那服侍什么的人呢？耶稣的这些使徒，他所服侍的绝对不是在服侍这些打杂，他所服侍乃是用神的道以及为人家带道这两个大的事情来做服侍。那为了达到这两个服侍，他必须要到四地各地去，他受很多的苦，受到人家的毁谤攻击，甚至被杀害。为了要做这种事情，他要做人家的仆人，就像保罗一样，他为了要让哥林多教会的人能够听到福音，他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传福音给哥林多的人。他说，我就是要为了主来做你们的仆人。那你们今天说到异教邪说各种问题困扰改变的时候，他要去苦劝他们，也要做他们的仆人。这些都是成为仆人的意思。所以就胡适的这个角度来讲，那有的人在解释第二十五节跟二十六节的时候说，外邦的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权超权管束他们，只是你们中间不可这样。那有的人就解释说，我们今天教会呢，没有所谓的统治，没有所谓的这个君王，也没有所谓的超前管束。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呢，没有这样的。他说权威啦、管束啦、治理啦这些事情呢，都不必要。他说这个叫做外邦人。那在教会里面呢，没有这些，这就是错误的解经了。耶稣这边在强调的是在强调服侍，像耶稣那样的服侍，而不是在强调说我们不必治理、不要管束、不要这个顺服。所以很多人他们在解经圣经都是随他们自己的意思，只看了一面，认为说外邦人的君王和大权的统治啊，可以看到这个统治就说不对，反正属灵国度里面的大家都弟兄都平等，所以大家都不要统治。怎么可以这样做呢？那神为什么设立长老呢？那长老不是在统治，那谁在统治啊？所以我说，那为什么圣经上也讲到我们要顺服长老？那大的你就要服侍小的，大的你小的服侍熟是大的。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耶稣基督，他为了要让人家明白他是爱人的，他是谦卑的，他是服侍人的，他最后他才给他的这个门徒洗脚，就是在约翰福音的十三章。那很多人在解释到所谓彼此洗脚的时候，他们就没有用这方面来切入。那耶稣呢，如果他是真正一个施行洗脚的人，他做真正的仆人，他应该偏偏给这些门徒洗脚啊，偏偏他一生当中只有他在死之前他给门徒洗一次，哪里有仆人只有给人家洗一次的？他应该是说天天给人家洗脚啊，可他不是啊。所以我们知道他是要教导我们，做大的要服侍小的，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服侍，而是用一种爱的一个这个低的姿势来迁就这些卑微的人，看他们，因为他们真的是可怜，他们的错误无知，为了这样的卑微，他去做仆人来教导他们。那今天很多人都变成一种形式， 啊，把这个洗脚当成犁，真的变成得救的犁，认同说这个的话才是唯一得救的方式。这个就是跟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所重视的外面的礼仪有什么不一样，这就是割礼派他们一直在强调的，用外面的这个仪式你照这个做你就能够得救，而里面的内心的爱、谦卑、那种忍耐来善待、来宽容、来对待这些无知的人，这个层面他竟然不讲。我们说主耶稣设立晚餐在干嘛，他用薄饼的知识来告诉他为他们舍己，你们要这样做，这个都是要告诉我们，用这个方面来告诉我们、教导我们的那个层面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懂圣经，就是从这个他要教导我们的层面来看，以大来示小是什么含义。最后我要讲的就是，我们以前有查过的，在你能门徒这个角度来讲，很多人认为说那么现在教会的时代不要你的门徒了，这个也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啊。当保罗在讲到你的门徒的话，他是在讲到本来是大的，就是头的，神是基督的头，是神是大过基督的，那基督是这一个个人的头，基督是大过各个男人的，而这个男人是大过这一个女人的，因为男人的头就是你的头就是男的。就教会的一个治理的一个聚会的一个次序来讲，这个是不能变的。治理的程度来讲，我再讲一遍，治理的次序来讲，小一定要来服大的，你不要大的反而把它变成小的。所以今天教会如果做不门徒，那等于就这个本来是小的这个男这个妇人，他就做大的来教导人家了，这个是不对的。女人也可以教导男人，他必须要怎么样的情况下来教导呢？必须在大会当中，圣灵有给他恩赐，有给他能力，那这种恩赐能力确实能造就人，在这个时候他也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人。女人不是说不能服侍来教导人，但问题就是他不能违反神所定的这个程式这个次序，他男人才是女人的头。但同样在教导的时候，那男人还是女人的头，女人就要承认男人是她的头，在治理上面她只要服这样的权柄。所以女人在头上要有这样的服权柄的记号，也是要告诉我们她承认她就是小的，而神是施恩怜悯给她有这样的能力来教导人，她承认这是神给她的能力，用这个来证明是神赐给她的这种权柄的这种能力。所以我们今天在门徒的这个道理，它的重要性是在那里，就是神在治理的这一个层面上面来讲，你大是一定要服小，是由大来治理小的。但是就服事的这个角度来讲，是小的他也可以做大，因为他只要有神的圣灵的恩赐，他反而更感谢神的恩赐，他不可以因为他的恩赐来自命说哦了，我以后就不要门徒，那这个真的是混乱的神给他恩赐的这个能力，这个真的是改变了神治理的次序。我最后这样讲，希望我们对这个大事小这个角度，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分辨清楚。那我讲了这个以上的四点，就守律法这个角度来讲，它才是最大的，再来就在天国里面它才是最大的，再来就是今天做大的，他要就胡适的角度来讲，他才是大的，他是完全的。最后你能在门徒上面来讲，他会门徒，他才是大的，反过来他才是最小的。我们讲到这里为止，荣耀归给神，阿们。